弟兄姊妹平安。最近呢，我已经很多个周日在这里同大家一同交通圣经里面这些山。我已经准备了十座山，读了10个山，好像我们已经在这里交通了，交通完了六个还是七个啊？本来照我这个顺序啊，今天我应该是交通西乃山啊，或者是橄榄山。不过呢，我想今天这个宝训山好像在这个复活节这个日子，也许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约旧约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啊，为我们受死复活啊，才把这个整个的圣经分成这样两部分啊。那么因为主耶稣受死复活，所以新的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开始了啊。那么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一开始啊，那么主耶稣出来服侍啊，一开始他就讲了这个登山宝训这样一篇重要的道理。那么这一篇道理为什么重要啊？我今天就要同大家一同来思想啊。我们知道旧约最重要的有律法啊，是律法时代。那么新约有没有律法呢？弟兄姊妹，新约有没有律法？没有。假如没有的话，那不是无法无天了。我讲个故事，因为听说昨天大家聚会很辛苦啊，而且今天这个题目比较严肃一点，我怕讲了大家要睡觉，所以我们轻松一点啊。不过这个故事能够不录音最好，因为我在纽约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我心情很好，我就讲了好多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他们那边一个老弟兄啊，就跑到我们教会来告状啊，他我们一个比我更老的一个老长老，你们这鱼弟兄啊，跑那边是讲道是讲故事啊，所以我以后讲故事就少了一点哈。无法无天啊，那么以前呢，有一些年轻人开同学会啊，那么因为他们中学的同学会，那么中学完了以后，大家就读大学啊，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这个同学会一聚集的时候，那这同学就是啊，各种不同的前途了啊，各种各行各业都有。那么这个主席一开始啊就轻松一点，说是我看我们这些人里面有几种人，他说我来数几个，出几个谜语，大家来猜一猜啊。那么我们里面，我们的朋友里同学里面，一种行业是啊狂争暴敛啊，这是哪一种行业啊？啊，那么啊，收税的哈、啊。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报税，所以这个题目比较容易猜哈。那么一到了收税的季节，大家常常恨得牙痒痒的，为什么这税这么多，是啊，赚钱不多收税不少啊，一猜猜到了。那么后来他另外一种啊，一些同学啊，有同学另外一个职业，杀人流血，是哪是什么行业啊？啊，外科医生是吧？我们这里有吧？有，杀人流血。那么还有一种啊，无法无天啊，刚才不是讲无法无天吗？无法无天，什么人无法无天啊？因为他们有同学啊，出家做和尚啊，无法无天，笑话哈。无法无天。那么旧约最重要的是律法啊，我们看在出埃及第19章，神正式同以色列人见面啊，一见面啊， 这个以色列人答应了这个神的这个约定，说是你们假如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啊，你们就要怎么样？啊，我要使你们成为啊这个圣洁的国度，啊，属天的子民，啊，祭司的国度，还有这些以色列人就马上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接下来怎么做什么呢？啊，就吩咐摩西啊，就颁布了律法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开始就颁布了律法，证明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律法是最重要，对不对？而且整个的旧约就叫律法时代。什么是律法？啊，我们知道律法，我以前也提过，律法乃是什么？神的性情。啊，在以前这个王国时代，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律法，对不对？那个律法是怎么来的？根据王的性情，这个王说你不能撒谎，这个他的律法里面就不能撒谎。啊，王说可以杀人，啊，那么他的律法里面就可以杀人。对不对？这是王的一个行为的标准啊。我们家有家法，这个家法怎么来的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啊，当然也有明文规定啊。以前什么诸子家训呢，曾国藩的家训呢，那都是啊写得很详细啊。但是大多数的家里面没有这种明文规定，但是呢有没有家法？有啊，对不对？假如这个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一定要求他的儿女啊，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实在的人啊，不能够欺骗啊，不能够撒谎，不能够偷窃啊，这就是家法啊。至于不能杀人放火，那这那不要讲了哈。或者很多人的家法里面虽然没有写出来啊，实际上这就是。啊，这个家长的规矩家法。那么到了新约有没有律法？我刚才讲了，没有律法的话，那不是无法无天了吗？啊，那么新约的律法有没有呢？啊，文字上字面上没有，因为新约是什么？新约是圣灵时代，是。新约是教会时代，所以新约同旧约不同的，旧约是文字律法摆在那里清清楚楚的，但是新约呢，因为是圣灵时代，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借助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在里面管制我们啊，不是我们的基督啊直接管，但是借助圣灵在里面就立了许多的规矩。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侍奉，旧约有诫命，有律例典章，新约好像没有，但是有没有一个行为的准则呢？有没有一些规范呢？还是有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这个登山宝训。所以我们常常说，哦，新约里面好像没有律法，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什么要遵守的。其实啊，圣经里面很多啊，特别是一开始主耶稣就像在旧约时代一样，一出来传道啊，主耶稣出来啊，受了洗啊，施洗约翰的洗哈，然后旷野40天啊，去受撒旦的这个试探，然后出来传道。刚刚我们读过了第4章末后啊，所以说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啊，走遍各乡各城啊各地，就在那里医病赶鬼，在那里传道。很多人一听到说，哇，这个传道的不一样，不仅是主耶稣有他的能力，证明他是不是一般的人。同时他讲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啊，很多人就跟随他。 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上了山啊，这就我们就这个是本来就是第十座山哈，我今天我们提前啊先讲这个第十座山。那么上山这个山没有一个地理上的一个重要的名字，但是呢是山啊，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山都是一些名山啊。那么这个山虽然不是名山，但是意义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神常常一些重要的真理在山上啊一下啊启示出来，或者是行一些特别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重要的真理是在山上开始的，是在山上启示出来的。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十个山一开始讲的时候我没有我不敢那么强调，但是我想我们这几个山交通过这几个山以后，我想大家已经有个印象了，好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山上，对不对？那么新约一开始最重要的旧约，在旧约颁布律法，在新约主耶稣在这里定了新约的律法，不过这个律法不是文字上的，不是外面的，那是里面的。我们对照一下的话，就在旧约里面有十诫，十诫最重要，对不对？这个十诫就是好像今天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我们大陆上是不是叫根本大法哈？在台湾是宪法啊，美国也是宪法，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在讲的是什么？八个斧，那个八斧，那个八斧，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八斧就是天国的宪法。啊，这个宪章啊都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像美国的这个宪法，这个前面大概一共二十几条，是不是二十七条？我不晓得啊。啊，总之很简单啊。我想国内的这个基本法，我想也是很简单，但是最重要。所以这个八福，大家读一读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在神家的那个基本大法，虚心呐、这么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心里贫穷啊，那比旧约那更清楚。在旧约是不可以有别的神，在这里不但不可以有别的神，乃是怎么样？我们心里面要有那个贫穷的感觉，那个需要的感觉，那个不够的感觉，这样的人。才是有福啊，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这个比旧约那个怎么样？高啊，对不对？所以一节一节读下去哈，我讲大家比较熟。所以今天这个八福我们就不讲了啊，不去大家自己去读哈。那么后面啊，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就是这个三章圣经的里面五六七。啊，在旧约律例典章，对不对？啊，这个事情要这样做，那个事情要那样做。那么新约没有说一条一条的那么讲这个律例典章，但是这个主耶稣在山上，他就讲有许多的教导，这些教导，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的家法，我们的家规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应该如何在神家里面行事为人，所以这个同旧约一对照的话，我们就晓得原来新约不是无法无天呐、啊，我们有法，只是说这个法不叫律法，叫什么？就是神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原则，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看一看。这些新约的律法同旧约的律法对照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啊、哦？我们才知道宝贵啊。所以这个五六七这三章啊，这马太福音呢、啊，大家要好好的读，不但好好的读，要好好的思想，因为这个不是外面的， 这个是不是外面的。所以我们来 举一些例子 我从里面选了一些哈，当然这个实际上这个三章里面讲的东西是更多，没有办法全部我们不是全部讲，我们是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啊，不可杀人啊，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这个啊，在那个时代大概常常有人杀人吧，啊，那么这个时代实际上也有，但是主耶稣的教导啊，不是说是不能杀人，因为这个不能杀人，这是外面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很容易做得到，但是主耶稣的要求那就高了。主耶稣怎么说？这是那个在旧约里面说不可杀人，犯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因为那是罪是吧？要受审判。马太福音5章21节。但是到了新约里面，主耶稣怎么说的？犯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把那个杀人变成一个心里面对人动怒。那么这个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不一样啊！旧约那个是外面的一个死的规条，新约里面那讲的什么？那是我们里面那个杀人的动机。所以把外面的转到里面了，把那个这个世俗世界的变成属灵的了，一个属灵的原则了。所以我们说新约的这个规定比旧约怎么样？那个境界啊，高了很多啊，对，不是一个层面啊，一个是外面那些死条文，一个是属灵的那个动机，那个源头啊，杀人的源头在心里面是什么？是先恨人呐、啊，你不恨人，你会杀人吗？假如你连恨都不恨了，你还会杀人吗？哎，所以这个新旧约一比较，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显然的，新约的要求高了很多，是不是？啊，下面在旧约的规定，在马太福音5章27节啊，我们都是5、6、7哈，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十诫里面不可奸淫。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怎么样？这是你犯看见妇女心里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一个在旧约是外面的啊，那个比较容易遵守。我讲很少人犯奸人罪啊，因为那个我讲我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啊不容易犯那个罪，但是在新约里面就要求就高了。犯看见妇女心里就动淫念的，你已经犯了淫乱罪了。所以这个怎么样？也是从外面的转到里面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太高了。那么你说旧约他们都做不到，新约能做到吗？感谢主啊，因为新约有圣灵在里面，有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做到，对不对？就万一做不到犯罪了，那个圣灵要在里面责备你，但心里动淫念法律上没有，朋友也不知道，同事也不知道，但是感谢主，神知道，那圣灵知道，就圣灵就在里面，就在那里面责备，在里面定罪，哎呀，把我们吓坏了，哇，原来这个事情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醉酒，不可以不啊，不可以喝吸毒，不可以。照这个律法来讲，这个是外面要查到你这才算数啊，在新约里面不是，都是里面的，圣灵就早在里面定罪了，不需要你照着外面条文在那定罪啊，里面都定罪了。所以新约那个要求那个层面高啊，境界不一样， 旧约律法不能同我们比新约的比。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认识一些犹太人啊，他们就瞧不起我们，他叫我背十诫，我当然大致可以背出来了，但是他就笑了，你看我们背十诫，我们每一个字都不会错的，你们这些基督徒有人根本背不出来啊，你就算你这背出来，你们背的真是漏七漏八的，那瞧不起我们。我当时我真的我也没有好好读这个三章圣经，我也不会辩论。假如今天的话，我就同他辩论了。你们太低层了，你们是外面那个字句，我们是经义，是属灵的啊，我们这个比你们高多了，对不对？哎，确实是，确实这样啊。在下面，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假如我们没有好好思想的话，这表面上一堵就过去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笑话，这个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们如果好好的来用心思想的话，我们才知道，基督的要求太高了。对不对？有人打你右脸，你不左脸也给他，这是什么？太高的标准。我们知道，我们平常都是怎么讲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我有的时候，我常常。我看喜欢看一点那个电视剧啊，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古装的那个宫廷的，那个内容什么都是什么报仇啊，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啊，父母被杀掉了，于是或者怎么样，他的一生就注定了，你要对得起你的祖先，你要孝敬父母，你必须为他们复仇。就是说从小就寻访名师啊，就拼命练武功啊，对吧？那么到最后怎么样？寻访仇家，把他们父母干掉了。哎，这觉得这个快意情仇啊，觉得可以平安度余生了啊，父母在阴间也可以闭眼了。但是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啊？对不对？你把他父母杀掉了，他的儿子怎么样？有一天要把你杀掉，等到你老了，这个在家里正在享受呢，他们来了，又杀你。你这把你这一杀掉，你临死的又嘱咐你的儿子，记得啊，要千万要替我复仇。好了，你这个儿子的这一生又注定了，整天活在仇恨的里面。所以这些问题解决得了，解决不得了，解决不了。就感谢主，我们主耶稣的教导啊，打你右脸，把左脸给他，这是解决问题了，这才解决问题啊。对，我以前在这好像讲过一个故事，那父母两个吵架，先生那么还是准基督徒，吵架，特别是这个先生就老是欺负这个太太。啊，太太在家里很辛苦，但是太先生上班一回来就批评，就骂，就找挑毛病，啊，总觉得你在家里很养尊处不在家里这个家里家事嘛很简单嘛，啊，所以就回来挑剔，要吵架。那么这个太太因为信主了，所以她就很忍耐。但是忍耐还是解决不了的，先生还是找麻烦啊！一直到最后有一天，啊，先生又是这样，上班回来看到太太在家，就开始就挑毛病，就讲一些难听的话。然后嘛，先生照样往沙发上一坐，报纸拿来，茶拿来啊，一边喝茶看报，在那享受啊，也享受骂人。那么这个时候，太太带着端端着一盆水就进来了，这先生吓坏了，哎呀，因为这一盆水要从头上浇下来，对不对？ 结果有没有交下来？没有交下来，相反的怎么样？给先生洗脚。哎呀，先生一下就感动了，你看我天天找他麻烦，他就一直忍耐，今天不但没把水浇起来，他给我洗脚。哎呀，这一下先生感动了。当然了，以后夫妇两个就不一样了啊。这是什么？一善胜恶，这是新约时代主耶稣的教导，旧约圣经没有，旧约律法里面没有一善胜恶这一条。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对我们这些人的要求一善胜恶，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完成神那个救赎，他用的方法不是律法的方法，爱，对不对？今天复活节，主耶稣复活节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看重呢？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洗去了我们的罪，赎了我们的罪，然后复活释放出他的生命来，我们一得救，圣灵把他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变成了新人，我们就变成一个属天的人，一个属基督的人，这个同旧约就比旧约就高了太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求的就高啊，给你们的多，要求的也多，对不对？旧约里面他们没有这么好的圣，没有那个圣灵住在里面啊，没有那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找外面的律法生活就好了。但是新约里面主耶稣的恩典太大了，对不对？圣灵在里面，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天天在教导我们，天天在照亮我们，天天把主的话解释在我们的里面，太宝贵了。所以他的要求也多一点，也高一点啊，这个要我们一善胜恶。我告诉孔子有一句话哈，所以我们看孔子啊，大家都觉得他也是道德很高的。他怎么样说啊？他说一德报怨，他说如果一德报怨的话，哎，不，他一德报怨，一怨报德。他说如果是一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如果是一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孔子就说要啊，这个是一德报德这个事情。他说一德报怨的话，孔子讲的他说我们人应该是一德报德，一怨报怨，对不对？一德报德，一怨报怨，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就一德报德，一怨报德。那假如是一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啊，听清楚了没有？假如我们啊，他要求一个平衡啊，德怨。平衡。那假如说我们一德报怨的话，那么何以报德？那么假如那个别人家是对我们好了，我们用什么来对待他？我们本来是一德报德嘛，一怨报怨。假如是一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要求的那个平衡。啊！但是我们主耶稣不要求，不是要求一眼还眼，一牙还牙，而是怎么样？而是要一德报怨。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的要求。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那个道德那个要求的那个水准啊，那个要求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德行，我们应该有的性情。就是比孔子那个又高了一层， 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五六七十三章这些道理啊，我们真的我们慢慢的思想哈，慢慢思想。下面这个更有意思了，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通常走两里，这是主耶稣的要求。在那个时代啊，这上面都有哈，在那个时代啊，这个罗马人呐、啊，特别是罗马的兵丁有一个特权，他可以随时征用老百姓陪他走一段路，替他扛东西啊，这是军人的兵丁的一个特权，因为兵丁是代表国家的，对不对？穿着制服在这扛这个抱这个小孩或者扛这些行李，走路不好看啊，随便征个民兵啊、不是征个民夫，你那通过走一段路，把这东西陪着我给我送过去。哎，他有这个特权。啊，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啊？有没有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对不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背着十字架走那个苦路，啊，走了没有多久，背不动了，主耶稣倒在地上，那怎么办呢？那个兵丁就抓了个民夫来，谁呀、啊？那个古利奈人叫什么？西门是古利奈人西门还是西面的啊？反正就找了个民夫来替主耶稣背十字架，背了一段，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就是兵丁有这个权，哎，你来背。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常常被这个罗马兵丁这样征用，这个这拉夫。那么我想被拉夫的人呢、啊，心里满了抱怨。很苦，对不对？看，你不背啊，我让我背，还是陪你走那么远，心里这是怨气冲天。但是主耶稣在这说，他叫你陪他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两里。感谢主啊！如果我们照主耶稣的教导来做的话，那个第二里路是什么情形啊？这个第一里路心里满着怨恨，对不对？那个第二里路呢，我是已经一善胜恶了，我要用这个帮助你。你看你是一个兵，那么辛苦啊，你拉我夫抓我的官差，哎，我就多陪你走一点，让你高兴一下。然后呢怎么样，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了，为什么？我就不觉得那么苦了，我是自动的，这是一个第二里路。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啊，比那个法令的要求怎么样又高出去了，对不对？罗马人这个要求啊，必须遵守。但是我现在不但遵守，我还再来善意的回报一下，多好啊！这就是主耶稣的原则，主耶稣的律法。新约主耶稣要求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用这种精神去做事为人。好，我们再下面看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旧约里面没有吗？别人得罪了你，你们一定要饶恕，好像没有这样的规定。主耶稣就是这样，不一样了，到了新约不一样了。饶恕啊，这个饶恕啊，教会里面常常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你那天见面，我同你打招呼，你根本不理我，瞧不起我，好，那个心里面不高兴了啊！有一天我总要向你表示一下，你不理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 这个怨恨在里面。那么圣经里面这里就教导我们了，你要饶恕他，你不是要在这里薄饼吗？薄饼以前，假如是某某人同你得罪了你啊，你要找他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了问题，我们才是一个饼，才是一个灵，但是一心一意的在同心合意的领用主耶稣的身体。哇，这个规定。假如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你得罪了我，我记在心里；他得罪了你，你记在心里；你得罪了他又记在心里面。大家见面怎么样？一团怨恨，对不对？那还享受不享受？没有享受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要彼此根本就饶恕，根本就原谅了的话，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一点点不愉快，真正从心里面都饶恕了别人，哎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当你饶恕了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有一种安慰，有一种愉快，信不信？
信，
要信呢、啊，真的这样。有人不当心得罪了你了，你要是心里一直怀恨的话，你没事来到教会这个，又看到他了，就是他，上一次得罪我了。假如你饶恕了他了，你坐在这里看到他的时候，感谢主啊，神有就把一种喜乐摆在你的。摆在你里面，把一种平安摆在你的里面。你看，我们本来应该我恨他的，但是哎呀，过去了，过去了。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神要求我们那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准，一个德品德的一个准则。旧约没有，新约就是这样，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这是他的原则。今天主耶稣在地上，他负责在这做王掌权，在这教导我们，他就用他的那个准则。一个故事啊，以前啊、在那个日本人来的时候啊，我想大家都晓得，日本人可恨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是中国人呢、啊，那是汉奸呢、啊。更可恨，对不对？哎，日本人欺负我们，我们认倒霉了。哎，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这样整我？有一次就这样啊，日本人到一个人家里去，啊，中国人朋友带着去翻译，结果到最后，这个日本人还没动手，这中国人动手了，把一个人的这个父亲给杀掉了。这个儿子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大家那个思想还旧一点，这个报仇的观念啊，我总有一天我再遇到你，对不对？你这个替日本人做狗腿，来害了我父亲，我要报仇。那么一转眼，日本人走掉了。那么这个年轻人从学校里出来啊，要做事情啊，很好的青年，最后也信耶稣了，信主了，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弟兄。有一天薄饼的时候，这个弟兄就介绍了啊，今天是有一个教会的，他们有一个福音团队。经过我们这里啊，我们接待他们啊，他们现在来同我们一起薄饼啊，我们非常感谢主。但是这个人呢，坐在那一看，哎，其中这一个面熟啊，一想两想三想，没错，就是他，当初杀害我爸爸的就是他。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希望有一天能够碰到他。报仇啊，但现在他来了，而且还是传道人，还出来传福音呢， 那我这个粪便怎么补呢？我怎么饶恕他呢？哎呀，赶快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这个祷告的时候，是我们主的十字架来到他心里面，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要求我能够饶恕我的弟兄。哎，其实这么多年了，他今天已经改变了，本来是个坏人，今天居然间信了耶稣，而且做传道人啊，那一定是生命改变了，不是以前的那个人。我应该向他寻仇呢？祷告，饶恕他了。哎呀，今天都是弟兄了，他已经是个新人了，不是以前那个坏人了，饶恕他了。感谢主，当这个饶恕的心出来了以后，他就能够安心薄饼了。薄饼以后，他还有机会，他也起来做见证。这个人啊，现在做传道人了，一定是改变了。所以当初他做的事，他做过事情，我今天神在里面感动我，叫我饶恕他。那个人一听，哎呀，原来你就是当初那个某某人的孩子，哎呀，心里也是特别感动。你今天饶恕我，我做了那件事情，一直心里难过，多少年来我天天向神认罪。哎，我当初不应该杀害那个人。啊，我真的希望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认错。今天感谢主，啊。不但机会来了，而且那个弟兄已经主动的饶恕了我，两个人抱在一起，好美啊！这是主耶稣的要求，这是主耶稣的办法。所以，圣经旧约律法里面没有，新约主耶稣的律法。对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那个品德的要求，饶恕你的敌人，饶恕你所恨的人。感谢主啊，太高了，太美了，对不对？当弟兄姊妹看到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感动。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的爱那么样的宝贵，那么样的有能力。新约的律法啊，在下面啊，这个很简单，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马太六章二十节啊，这是登山宝训的这个啊，这一条。积攒财宝在天上，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都在这样做，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基督的要求。新约圣经里面没有那个严格的规定，要什么十分之一啊？真正讲，新约没有严格的规定。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我们有人，我们还是十分之一呢？这是旧约当初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属天的大祭司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给我们立的规矩，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啊，十分之一，这是对神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奉献啊，没有不是死的要求，但是感谢主，今天有人愿意这样做啊，为什么？这是新约主耶稣的啊教导啊。这个教导的是这什么意思？就要我们学习啊，属天的啊，积攒财宝在天上。假如今天我们花了一笔钱，为了传福音啊，为了帮助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这个 这个虽然我们外面不讲，但是神那里记账了啊，记账了。将来神那里有个大电脑啊，现在你没看到，那个电脑很厉害，比今天的电脑还进步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做的事情都在那个电脑里面啊。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且圣经里面这里教导我们，在七十六十四章十三节，这里说从今而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啊。我以前讲过啊，在圣经里面啊，很多人没有注意，在七十六里面有七个福啊，那是永世之福。我说这个是最重要的福啊。那么其中有一个福，就是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属主了，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了，我们死的有福了啊！我最近参加了两次这个年老的，一位是老弟兄，一位是老姊妹，两次的这个追思聚会啊，真是平静了啊，平静安稳的这个心情，特别是啊，我们看到这个聚会大家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第一个，那里说，因为他洗了地上的劳苦。今天我们在地上劳苦不劳苦？每个人都很劳苦，对不对？没有钱的人劳苦，有钱的人更劳苦。啊，我们没有钱的人，我们一天8个钟点上班；有钱的人，他10个钟点，14个钟点，对不对？白天忙完了，晚上还忙，为什么？钱太重要了。他洗了地上的劳苦啊，那个而且地上的劳苦怎么样？将来都不算数了。啊，不管你今天在你的公司里面啊，在这个大公司里面，你有了不起的成就。将来一身腿那将来那些没有人纪念了，都没有什么啊，都不算数了。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为主所做的工作都要随着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安慰一个弟兄，鼓励一个姊妹，你在教会里帮助一个人，传了一个福音，这些工作，那个国效都要随着我们带到勇士去了啊！不像那个以前那个亚历山大帝一样，死的时候两个手伸在外面啊，那个伸到那个棺材外面，表示他怎么样，两手空空。我们不是两手空空，我们的做工的劳苦，今天在教会的任何一件服事都带到勇士去啊，将来都要得奖赏啊，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啊。所以这个叫我们注重将来的天上的。在下面，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啊，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这句话宝贵不宝贵啊？真的是宝贵啊！旧约律法里面没有这么好的条，没有这么好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人不是在这听到就完了，不是读圣经过去就完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要行出来，对不对？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就要行出来。所以常常我也提醒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啊，听到不是选择啊，这个你讲到我心里面了，嘿，阿们，接受了。这个我不喜欢，不是，我们听到主的教导，我们要尽量的去做，一次做不到，两次做不到，3次，要圣灵帮助我们啊！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恨人，一次胜不过，2次，主啊，你再帮助我，3次再帮助我，哎，胜过了。撒谎小毛病，最难记啊！这个是啊，越小毛病越难改，对不对？那就白活嘛，这不是坏事情。但是神既然规定的那叫我们不要撒谎， 我们尽量不要撒谎啊，一次没有做到，主啊，以后提醒我啊，慢慢的你就改变了，不撒谎了啊。所以就是这样，把主的话听到就行啊。那么这就是根基建立在基督身上了啊。当我们一天一天啊，照着主的这个教导去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属灵的根基就在那里了。属灵的根基不是明显的，但是呢，就是一天一天这样累积起来，啊，累积出来。哎，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王阳明，大家知道哈？这王阳明有一句话是吧？知行合一，哎。这个是从圣经讲的一样了，啊，不是知道就算了，要行为行出来，啊，今天在神的家里就是这样，就要道理很多，但是不是当个道理听完了就算了，而是当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尽量的去做出来。所以在雅各书不是再三讲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不是？假如说我很有信心，但是一点也没有做，要爱人，但是实际上一点爱心都没有送出去。所以你那个啊，心里愿意爱人的那个信心，那是没有用处。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孔夫子有一句话，己所不欲，不施于人。啊，我们觉得哎呀，孔夫子了不起啊。但是那句话，同主耶稣这句话不一样。主耶稣怎么说啊？你愿意别人这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这个两个话，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不一样，层次不一样。那个是防守的，我不去害人就好了。但是主耶稣的话不是不去害人就好了，而是你要去做善事，去帮助别人，对不对？所以这是神要求我们的，我们去要把好行为要表现出去，做出去啊。我以前也讲过，台湾不是有过一次那个调查啊，这你们这些不信耶稣的，为什么不信耶稣啊？很多条叫大家叫他们选啊，是不是因为你是佛教徒啊？是不是因为这个？结果选的结果，最终选了一条什么？第一条，第一多的人选的什么？很多基督徒行为不好。哎呀，这个大出意外。这些基督徒说怎么搞的会选这一条呢？啊，所以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就碰到过哈，我传福音，哎呦，我公司的那个某某人呢，这个坏的人是比不信的还坏，我干嘛要信？啊，基督徒这么坏，我干嘛要去做基督徒？那么当然我也同他讲了，我说你知道吗？他没有信基督，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他更坏。啊，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另外我还想这一点呢，为什么人家说基督徒的行为坏啊？因为啊，这些不信神的人呐，啊，他们基本上他们心理上有一个标准，他说你们基督徒。既然信神，既然圣经里面教导你们做好事，你就应该比我们一般人那个行为好一些。我们可以做，你不能做。我们可以撒谎骗骗人，做基督徒还是撒谎骗人。他们要求我基督徒的这个行事为人就是要高一等。啊，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常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啊，很多不信的人他就是看我们，哎，你有没有爱心呢？ 不信的人没有爱心没有关系，你信耶稣，信耶稣的你还帮这点小忙你还不帮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这个教导啊，就是要我们能够提高我们那个水平啊，我们那个德行应该提得更高一点啊，这样的我们才能够生活啊，生活上才能荣耀神啊。哎呀，是不是时间快到了哈？哎呀，我讲得太慢了啊。下面我圣经里我讲的这提出来几个问题，主耶稣提的问题。这个圣经这本书很奇妙哈，我们知道圣经啊，很多人就说它在那个文学上有一个价值啊，这圣经是很好的文学著作。因为圣经你看那么用各种的方法来介绍这个神啊，那么是很活泼很有效。圣经里面有一个特点，用了很多的问话，一个问话引出来一些真理。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姓康牧师，人长得矮矮的，声音很洪亮，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主垂问》，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神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圣经一开始这个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藏起来了，那么这个耶和华就出来就叫他们了，亚当你在哪里呀？这个你在哪里就是一句问话。那么这一句问话就引出很多的道理来，对不对？你在哪里啊？这我躲在树林里啊。那为什么躲在树林里？因为我现在发现我没穿衣服很羞耻啊。啊，原来为什么以前没有觉得羞耻，现在觉得羞耻？因为你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不叫你吃，你吃了。啊，就是神要这样一讲的时候，他马上又有很多道理。那不是我要吃，那个女，这个女人引诱我。啊，就是女人引诱你，你吃了，你还是犯罪的，对不对？啊，当然是这个夏娃也不认罪，也不认账。但是不是我想背叛你，是那个蛇在引诱我。啊，但不管怎么样，神不是还是定罪了，对不对？那女的要受生产之苦，男的要流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这一句问话就引出很多问题来。啊，这圣经里面的一个特色。那么那你看再解下去，这个该隐呢，那该隐来了。该隐亚伯，那么这个该隐神不喜悦他的祭物，所以他就把他哥哥把他弟弟是吧杀哥哥杀掉了，把亚伯杀掉了。杀掉了以后，那么耶和华就又来问了，你的兄弟在哪里呀？哇，这一下他就不会回答，他说我其实看过我兄弟的啊，我不是为了照顾兄弟的，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撒谎了，是不是？那么那神的当然是他知道，说你兄弟那个血在地里面开口说话了啊，要向我喊冤呢，说是你把他杀掉了啊。于是乎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于是乎神就定罪了，对不对？地都因你要受咒诅了啊啊。就是圣经里面就讲很多的问话，恐怕那个弟兄那本书里面有300多条啊，一个问话引出很多真理里面。好，在这里就很多问话哈。我简单的一讲吧，那过太多不好意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有失了味，真的叫在咸了，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世上的盐是世上的盐啊，世上的光啊，你们应该怎么样？用你们的好行为去影响别人。假如你们不能这样影响别人的话，你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主耶稣这个要求高不高啊？要求我们有那个品德，就是能够做光做盐啊。你要是不能做光做盐的话，我们还有什么价值？还做什么价值啊？下面不讲了啊，不仔细讲了。在下面这一条啊，你单爱那个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啊，这就是说不单是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啊，前面有差不多的啊，你们看天上的飞牛也不种也不收啊，这说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我们这些人要有信心呢。好多基督徒啊，真是自己就那么一点钱，但是他奉献一大笔，为什么？他有信心，他知道教会有特别的需要，我摆进去，神要报答我啊，感谢主啊！有的时候神确实是这样做的哈。所以你们要有啊，要有这个信心啊。那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啊，那么神还养活他们，你们怕什么？啊，怕什么？啊，在下面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啊，这个都是很高的。当你两个人要吵架的时候，你总是看到对方的错，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你要责备别人的时候，要批评别人的时候，先看一看你自己有没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一定你也有错。先看看自己，也许你的错比他的错还大呢。啊，假如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吵不起来了，对不对？一看，哎呦，原来我也有错处，这是我眼睛里只去找别人的错，忘记找自己的错，所以就觉得别人都错。其实找一找，自己也不对，假如只是人家不对的话，两个也吵不起来哈。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经济只能摘无花果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啊！经济上不能摘葡萄，经济里边不能摘无花果，这是天然的一个道理。但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里边已经有葡萄的生命了。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有没有学农的啊？我以前也学，也学过一些农，解枝啊。以前在台湾啊，台湾的那个芒果这么小啊，菲律宾的芒果那么大。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银行管的很多的国有土地，所以我们就教了这些农民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好好的利用这个土地啊。所以我们就教了他们解枝，结果我们就把菲律宾的那些芒果的那个枝子拿来从台湾这个芒果树上就解枝啊，解枝了以后，哎，生出来的这个芒果怎么样？变大了啊，就菲律宾那个味道就出来了。那假如你再结一次两次的话啊，于是乎这个整个的就改了。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这样，本来我们经济上不能够摘葡萄，但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已经解枝了，我们就应该是生出葡萄来了。神的生命在里面已经把我们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觉得我们就是经济了，我们有什么用处？不是，基督的那个枝已经结到我们里面了，那个新生命已经进来了，我们已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了。感谢主，我们先要自己有这个信心啊，然后啊，这个我们的品德就被提高了哈。好，我想已经到了哈，我后面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感谢主，我觉得这个主耶稣在宝训山这些教导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假如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照着主的话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就是啊，有更好的这个关系，有更好的这个生活啊，来荣耀神啊。那么 教会越来越美好啊！我们希望以后大家也在这几篇经文里面，我们再来一同长进啊！请低头，我们也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在这里开始了新约。主啊，新约不是没有律法，主啊，乃是你有更高的教导。主啊，我们这班人真是愿意照着你所教导的，我们一同在这里生活，在这侍奉。主啊，是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这个关系就更加的美好，更加的荣耀你，更加的我们平静安稳，更加的能够相亲相爱，更加的彼此帮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的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也是特别在这里感恩主啊，你死了，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赞美。但是主啊，我们更要赞美你为我们复活了，主啊，你为我们复活了，主啊，释放出你的生命来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也看到，主啊，你虽然死了，但是死亡不能拘禁你。主啊你在地里，主啊，你在那里胜过了仇敌，胜过了死亡，冲破了地狱，屡掉了仇敌，升上了高天。感谢主，你今天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主啊，何等的荣耀！你是在那个宝座上做那个大祭司，天天把更多的祝福赏给我们，天天在那看顾保守我们啊！你又特别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就随时靠你做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就能够在地上常常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所以主啊，我们这般人虽然活在地上，我们是属天的人，活在这个年代，但是我们却是永远的人。感谢主，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谢谢你，当我们一同在这感谢赞美的时候，愿你也悦纳我们的感恩，悦纳我们的赞美。今天这个节日，相信在宇宙之间满了那个赞美的声音，因为你复活了。感谢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